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我想我们多读一节的圣经，没有放在程序单上。以赛亚书六十章，以赛亚书六十章在这里说到：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。看哪，这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，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。第三节请注意到，万国不是要来救我，乃是救我身上所得到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，这是以色列百姓在神面前得到特别的托付，但是他们却亏欠了神给他们的托付，恩典被他们扣留，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配得认识神。所以当耶稣来，当保罗来，当使徒们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受到了这么多的逼迫。那弟兄姊妹，很多人告诉我们说，还好保罗当初把福音先向西方传，如果先向东方传的话，就很可能被扣留在中国。那么这不是保罗的拣选，这是神主宰的权柄。所以你读到使徒行传十六章，当保罗想要在亚细亚传道的时候，圣灵禁止他，往北走不行，他想往南边的庇推尼去，耶稣的灵不许，所以逼着他只能够一直往西走，走到海边，走到特罗亚的时候，当天晚上马其顿的异象显现给他，所以他就跨海，福音就第一次到了欧洲，然后接着欧洲到了美洲，而到最后回到亚洲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这是整个历史这样两千年圣灵的工作。那也的确是因为东方人比较容易，一方面个性比较内敛，一方面就只是比较注重独善其身，所以如果我们得着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把它给扣留了。所以那么圣灵特别的工作，让他进到欧洲，进到西方，进到美洲，到最后这么多的宣教士，从欧洲从美国来到了亚洲，也来到了我们的中国，把福音传给我们。所以有人说，到了第二十一世纪的时候，这一个最后的棒子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。刚刚我们在唱宣教的中国的时候，为什么要唱面向耶路撒冷？因为现在最严重，最没有听到福音的，基本上就是从中国一直回到耶路撒冷，沿着丝路这一条，大部分都是回教国家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今天美国跟回教国家之间的冲突，这个白人要进到回到国家去传福音，几乎是门都关掉的，但是中国跟这些回教国家的关系像老大哥一样，所以今天福音传到中国人的手上，也只有中国人能够把这个福音的棒子传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唱宣教的中国，作者是一位台湾的弟兄，而且他曾经在生活里面非常的失意，失丧，他跳楼自杀，没有死，后来终身残废，可是神的爱却感动他写的这首宣教的中国。虽然他的脚不能走路，虽然他没有办法亲自到各地去传福音，但是借着这首诗歌，他把多少人里面宣教的火点起来。弟兄姊妹，在18世纪19世纪甚至过去的2000年来，大家在谈的都是中国的宣教，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人，都是在讲中国的宣教。但是今天到了21世纪，我们在唱宣教的中国，这两个不一样。中国的宣教是讲中国的宣教工作，而宣教的中国是讲到中国成为一个给的，成为一个发光的，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国家。所以我96年进中国，其实才不到三年，很多中国教会的领袖跟我说，他说：于弟兄、于师母，他说你们是神给中国教会的，不是给美国的。我说你不要担心，我们永远是会挂着中国的。他说你们来中国 你不需要在这里花时间力量 去传福音，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很难得进来。他说传福音是我们自己在这里的弟兄姊妹该做的事，我们希望你们来为我们培养培训神家的领袖、为我们在这里做培训的工作，做栽培的工作，让弟兄姊妹可以出去传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、要看见神今天把这个宣教的中国这一个使命，我希望这条歌我们不是唱一唱而已，所有来到海外的弟兄姊妹都应该要有这个使命感。刚才诗歌说要走遍全世界，对不对？走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请问今天有哪一个民族是走遍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？我跟你讲真的，我几乎到过这么多的国家，这么多甚至偏僻的角落，只要有人就一定有中国人。而且稀奇的就是今天就算印度人也开始慢慢多起来了，你在很多地方也开始看到印度人，但是你没有看到印度人有这么多的基督徒。我说只要有人就有中国人，只要有中国人就有基督徒。所以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恩典，我们千万不是只是随从世界的潮流，一窝蜂的跑到海外来，为了要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。什么叫更好的生活？最好的生活决定是在新天新地里面，地上都是暂时的，整个世界就是劳苦愁烦，你不可能在世上找到满足的。人里面的欲望从堕落以后，欲望就是无穷，你不可能满足的。你看看今天我们中国人攀比的情形多严重，明明什么都好应该感恩的，只要看到别人家孩子比你家的孩子好，你又不服气回家逼自己的孩子，对不对？看到别人开的车子比你好，住的房子比你好，心里面回家就跟老公发牢骚，你看看我们开小晃的，别人开的是什么车？弟兄姊妹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就看到一对夫妻结婚好好的，后来弟兄快快撞撞的流着泪来跟我哭、哭起来了。他说我太太天天在家叨我，这个比不上那个比不上别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过这样子的生活吗？那么荣耀的使命，我们在地上是客旅。刚才师母念的那节经文，神为我们预备的是那个荣耀的城，我们在地上短短的不知道几十年，但是我们在这里却认识了耶稣，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永生，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永恒的价值，我们也得到了永恒的盼望，直到今生我们不过暂时经过而已。所以这个神界的以赛亚说要兴起发光，他说看哪、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这么黑了。真的，圣经上说有时候黑暗黑到一个地步，那个黑暗好像摸得着的。我想我们都活在温床，活在温室里面，我们不太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事情，对不对？而且也不想去知道，你看到那么多的事情，你会恶心，会惨不忍睹，你会痛苦，你甚至会恐惧。这样子的一个世界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不是神恩待我们，保护我们，有那一道看不见的篱笆护卫我们，撒旦要攻击约伯的时候，神把那个看不见的篱笆拿起来，你看看，你看撒旦怎么攻击约伯，所有的产业可以一夜之间全部没有，所有的孩子一天之间全部死光，然后身上长大麻风，仇敌攻击他，借着三个朋友来讽刺他， 来攻击他的、挑战他的信仰。你知道今天是神保护我们，所以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恩典、力量、时间、金钱、资源浪费在今生的事，要醒起来，耶稣基督要光照我们。所以 保罗说你这睡着的人要醒过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醒过来，知道为何而生，我们是为何而活，我将来要往哪里去。宣教的中国，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给我们的负担。今天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族裔像中国人已经到达快15亿的人，而且真的中国人就是喜欢出去到各地做生意。我们要把这个使命要带出去，真的是要带出去哈、所以福音圣经上从来没有说、说中国要来救你所发现的光，这里是说万国要把福音传给万民。所以我们对中国人决定有责任，我们对自己的骨肉之亲决定有责任。 我想到中国还有十几亿的人没有听过福音，十几亿的人不信耶稣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有负担回中国去宣教，我为你感谢神。不要只是因为美国找不到工作了，现在海归比较好，所以一窝蜂现在80%几的人当海归的人回去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我们回去是真正真正的带着使命回去。3年前使者总干事不是来到我们中间交通吗？现在这么多人海归，然后回到中国，80%-90%的海归人不再聚会了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到底我们信的神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我们信的神是真的，把神当神，带到你我的生活中，带到你我的职场中，带到你我所有的决定中。如果我们的神是真的，那么圣经就是真的，圣经上所有所讲的都是真的，那你能够放着自己的家人不信耶稣不管他吗？你能够任凭那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机会再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的家人跟着撒旦一起丢到硫磺火湖吗？如果信仰不是真的，不需要坐在这里。弟兄姊妹，大家都累，上班也累，回家买菜，回家睡个觉，回家跟孩子去公园玩一玩，这就是世界的潮流。 A better life， 享受精神。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我们在地上不一样，虽然我们过的是看起来一样的生活，但是我们里面带着使命。我们是光，是光就是光，你只要把它不要藏在斗底下，它就是光，它一定发光的。是盐就是盐，我们跟主的关系正常，我们在主的面前正常成长，它一定有盐味，一定一定一定有味道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求责备，而是我们彼此需要提醒哈。我们要为了神把我们摆在这里，摆到 Silicon Valley。 我跟你说，全世界多少的人想来到这里，而多少那些佼佼者，这个会对他自己国家产生影响的人，现在都在我们的周围。我们一定要走出去，在这里绝对不是只为了自己。好，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接着师母的信息，我继续传哈。在这里讲到传道者所有的传道的人，传福音的人，传福音。我们的今天的经文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们整个罗马书10:13-17都读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。好，我们读了这么一整段圣经以后我们知道福音需要传，因为人如果没有听到道，他怎么能够信道呢？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。所以传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的脚中何等佳美。但是在这一段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你一定会碰到拦阻，一定会碰到抗拒，有人不肯信。但是呢，圣经上就是叫我们负责传。所以我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很快提四件事情哈。那这四件事情在我以前福音培训的时候我都提过，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就是上个礼拜我也讲过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负责撒种，只管传，你就是只管传，结果交在神的手中。我们负责撒种，我们负责浇灌，神负责叫它生长。所以当我们传福音昨天东湾说传福音没有人觉知，我就告诉他们不要难过耶利哥城从来不是一天就倒塌的，种子也不是一天就能够开花结果的，我们负责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只管传，把结果交给神的时候，我们几件事情提醒。第一个，不要怕传，不要怕。我再说圣经上说福音乃是神的大能，当我们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已经得胜。 撒旦就是要叫我们找很多的理由让我不敢传，觉得我不配传，我不会传，我不知道怎么传，所以我们就常常不敢传啊。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就是不要怕，你就是传，结果在神手中。以前这个John Wesley，约翰威斯利在这个室外布道的时候啊，他那次在那个一个广场上布道，结果有一个不信主的人啊，他就是坚定不肯信耶稣哈，所以他也跑来看热闹啊。那么因为人太多了，他看不清楚，所以他就爬到树上啊，找了一个很好的位置坐在那里，然后呢就把两个耳朵塞起来，因为他是来看热闹的，他不是来听道的。所以呢他就坐在上面，就磕着两个耳朵在那边看看现场，结果呢就一只蜜蜂在他前面绕他耳朵，绕他这里，他烦的把耳朵拉出来打这个蜜蜂的时候，姜威斯里的话就一句话就进来啊，人人都要悔改啊，是伤心的个态哈，不然就下地狱，信耶稣得永生，哇，一句话就进来了，他手放不回去了。他就听下来决志信耶稣了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负责传。施布真有一次也是，他在房间预备信息，整个他说出去到后院去，后院是很这个一堆稻草屋，在一个 storage room 的旁边堆的一些稻草，神说你就对稻草传。他说主干嘛，他就开始讲道哈，讲完道他就回去了。就后来有人来敲他的门，他说他那天灰心至极，都不知道人生要怎么样，就活不下去，他躲在后面的稻草后面躺在那里，想睡个觉，人生绝望哈。没想到突然有人开始讲道哈，哇啪啪啪啪啪，他就听在后面一直听，他就很感动，就他愿意信耶稣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些故事，这个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做事情，但是神的时候到的时候，神要收成太容易了。我以前看遇到故事，讲到在福州那一带啊，这个有一个农夫，他就是靠着一条牛耕地哈，他整个的收入，整个的经济都是靠着这条牛，结果呢，他突然死掉了哈，所以这个人灰心的不得了不得了，然后那天狂风暴雨，他走在路上非常的沮丧。然后就突然看见一个教会的招牌，讲信耶稣得水牛。哇，他说哇，信耶稣得水牛，水牛刚死，我就看到这个哈，他就很好奇，他就进去了。没想到那个永生上的那一点跟那一行不见了，就剩下水了哈。那个生呢，最底下的那一行被风吹掉了，被雨刮掉了，就剩下一个牛哈。信耶稣得水牛，那他就进去了，就敲门就问说：“真的可以得水牛吗？”那牧师就告诉他：“有比水牛更好的，我要告诉你哈。”就把福音传给他。我们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，就是很奇妙的叫人得救。很多的时候，我觉得我预备的很好，今天一定很多人决志，结果一个都不决志。有一次我在纽约，是我正好属灵上其实是很低落，最不适合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一天传福音呼召250个人决志。如果我不知道圣灵要做什么事情，这全是他的工作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就是负责传，我就是忠心的传，我不要怕传。所以不要怕传，福音永远是神的大能。就像我父亲说的，你如果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，他如果拒绝耶稣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，那我们就不要怕，就勇敢的去传。你真正有爱，知道我在传什么，你就会去传的。以前我是参加一个外国人的一个聚会他们在那里讲传福音，他说很多人都说个性内羞内向害羞不敢传，他就弄，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projector 哈，那时候是用 transparencies 啊，那个投影纸，他就先放的第一张有一个房子，里面一家人坐在那里吃晚饭聊天啊，然后外面站着一个人不敢进去传福音，很害羞啊。然后他又再放的第二张跟他重叠 overlap， 那个房子上突然有熊熊烈火，那个红的火在屋顶上烧起来，房子的里面几个人还是在那边很快乐的在那边吃饭。他说：“请问这个时候这个人敢不敢进去？”一定进去的，对不对？那个爱跟那个迫切，让他突破了所有个性上的胆怯害羞。所以我们刚才于师母说，我们需要开启，要知道所信的是真的，所传的福音是真的， 人不是可有可无的，非信耶稣不可。这个东西让我们可以不怕传，而且我们会不住的传。第三个，不要乱传。我上次已经举过例子了哈，不是说你信耶稣就会生孩子，而且生男孩子，这个圣经上没有这样子的福音。福音要有基本的装备，我们要知道，你就算不知道讲什么，你告诉他说耶稣爱你。圣经上一个很好的故事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一个生来瞎眼的，主耶稣让他的眼睛 看见了，然后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都跑来跟他讲说，叫你看见的那个耶稣是个罪人。那是瞎眼讲了一句很好的话，他说他是个罪人，不是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了解他，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，我从前是瞎眼的，我如今可以看见。我这一辈子第一次，不是我第一次传福音，就是我第一次在福音聚会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就是用这一节圣经开的头哈。弟兄姊妹，我真的不，我很多圣经都不懂，我那时候才23岁啊，在一个福音聚会硬逼着我去讲道，把我吓死了，而且传福音啊，我知道传福音比讲道还难的，因为这是一场征战。我那天一开头就告诉所有的人，我说我对我的神还有很多的地方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，我从前是这样，我如今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自从我认识的耶稣以后，我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个人的经历，这是我们第一手的见证，是没有人可以驳倒的。就不要乱传啊！但是我们要很真实的啊，告诉他，很真心的告诉他啊，耶稣爱他啊。所以我们不是在这边随便传。所以有人说，传道人人要对，道要正，好好传，要传得好啊。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基本的装备跟训练的哈，对圣经真理还是要有一定的知道。那么第四个不只传哈，不要只是传，要有见证。人不仅仅要从我们身上听见福音，人要从我们身上看见福音。礼拜五参加以灵的时候，正好有一个年轻的姊妹就讲到就是被基督徒绊倒，让他们都没办法信耶稣，讲的都眼睛带着眼泪。有多少人想信耶稣，但是看到基督徒身上没有见证，让他们没有办法信耶稣。所以我们身上不光嘴巴要传，我们自己要让别人不仅听见福音，能够看见福音，不仅仅听见耶稣，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耶稣。我曾经讲过一个从在宣教工厂多年回国休息的一个宣教士，被请到一个神学院的宣教课程里面去分享宣教场实际的经验。那天这个宣教士，女宣教士进教室的时候，她走到台上看着台下，一句话都没说，然后带着笑容走下去，第一排、第二排、第三排，走完一圈以后出去了哈。所有的同学都觉得这是什么老师啊？怎么这个样子？这个老师后来以后又回到讲台上，看着这孩子们，看着这些年轻人，带着笑容。他说：“你们觉得我有什么特别吗？”大家都觉得他很特别，对吗？哪里有这样上课的？但有一个人就开他玩笑哈。他说：“老师，你今天很特别，是你香水太香了哈。”他就笑起来，他说：“对。”他说：“我们在宣教工厂从来不擦香水的，我今天是为着你们擦香水的。我想要告诉你们，那个是好几十年前的故事，你们不久以后要被派到中国去。”他说：“你可能中文一句话都还不会讲，但是你不能够阻止别人不从你身上闻到基督的馨香。”对不对？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感谢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而且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，身上带着基督的馨香。这是你懂不懂语言没有关系的，你会不会传没有关系的。当我们身上真正活出基督的时候，别人会看见，别人会感受的。我以前上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找我，他说余弟兄，不是，他不叫我余弟兄，他说某某人，他说你是信耶稣的对不对？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因为我看你心静如水，他说我里面波涛汹涌。 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信耶稣，送上门来的，这种是送上门来的。我不是说 我多好哈，别人看见我们，你还没有跟他传福音，他已经觉得你们不一样。这也是为什么福音朋友来到我们教会，回去把他不信主的女婿也叫来，他说你要到这个教会来，这个教会正能量很大，来到这边要尽量吸啊，这里有很多正能量。他们是学气功的，学气功，他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在这里 something different， 有一些不一样。他说正能量，因为他们学气功的。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所说的正能量全是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耶稣的爱在这里，耶稣的生命在这里，耶稣的真光在这里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除了聚会聚在一起要兴起发光，但是彼此不是只是照来照去。我们今天走到工厂，走到学校，走到家庭，你甚至在路上，你超市去买菜，我们就是跟别人不一样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叫做要传，传福音，报福音，传喜信的人，他的脚中何等佳美。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是宣教士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。人要对，道要正，好好传，然后呢，不怕传，不助传，不止传，不乱传，这是我们应该在主的面前好好学的哈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人。第二个点，讲到主，传好主道，主回来，欢迎主回来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